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六节到第十节。神永远的旨意是要他的子民都能够得到真安息。在神起初的创造里，神做了六天的工，创造了万物。人是在第六天的末了，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人被造之后的第一天，也就是神的第七天，神把那一天定为圣安息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因为神已经工作了六天，但人一被造，神就要人享受安息。人堕落之后，罪进来了，败坏了神创造的世界，并且撒旦成了这个世界的王，人成为罪的奴隶，人没有安息，因此神也不能安息。神并没有放弃人，反而要借着人来彰显他的荣耀。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计划。神先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拜偶像之地，来跟随神进入应许之地。亚伯拉罕信神，就成为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也成为信心之父。作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有两组后裔。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神属地的子民。新约的圣徒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是神属天的子民。在旧约，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就成为在新约神对新约圣徒带领的预表。在旧约，神差遣摩西去拯救在埃及被法老奴役的以色列人，并且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了旷野，走向神应许的迦南美地。然而以色列人不信，经常试探神，惹神发怒，以至于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都死在旷野，就是连摩西他自己也不能够进迦南美地享受安息。这些旧约发生的事，到了新约都要成为新约圣徒来跟随基督的预表。我们来读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神应许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享受安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因此必定有人能够进入美地享受神为他们预备好的安息。但是那些听见的福音却没有用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的，都不能进入美地，也不能享受地的安息。从新约的应用来说，就是人听见的福音，愿意相信并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福音的信息不停在这里，福音是要把人带到神的安息里。有一些基督徒没有持续的信心，不能够坚持到底，结果受洗之后就漂流在魂的旷野，终究没能进入安息之地，也就是他们一直没有安家在教会生活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放眼看看我们身边的圣徒，是不是有不少清楚得救并且经过受洗的基督徒，最终没有办法留在教会生活中？在另外一面，也有一些基督徒曾经漂流了一段时间，后来在神的恩典中又回到了教会生活。我们要认识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建造成功的教会，只有建成了教会才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不在教会生活中参加教会建造的圣徒，他们没有进入安息之地。接着我们来读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从摩西到大卫大约有500年， 大卫的书指的是诗篇。大卫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善于征战，他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写了很多美丽的诗篇。圣经的诗篇中有150篇，其中约有一半是大卫写的。因此犹太人称诗篇是大卫的书，就像他们称旧约圣经的前面五本书是摩西五经，他们称箴言、传道书、雅歌为所罗门的智慧书。接下来作者就引用诗篇95篇第7节和第8节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如果我们读诗篇95篇的上下文，是指着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因为他们硬着心，就不能进入安息。大卫是引用了500年前发生的事情，来提醒他那一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读经很有灵感，他就把重点放在今日，神是说话的神，他今日还在说话。因此你今日若听神的话，又不硬着心，就能够得着神的应许。大卫是鼓励他那一时代的以色列人，今日要听神的话。希伯来书作者就把大卫所说的今日解读为神又限定一日，也就是说神再给人一次机会，可以听神的话，可以不硬着心，可以得着神的应许。而这一个新的机会就在今日。我们看到作者的读经很是灵活，也就真的读出新的启示。作者也就效法大卫，在三章的第7节和第8节，作者也就鼓励希伯来的圣徒，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因为大卫是在摩西之后的500年，摩西和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不能进入美地得着安息，但是约书亚、加勒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美地。这就带出作者对于约书亚的讨论。我们来读第8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既然神借着大卫的诗又限定了一日可以让人得着安息，这就证明了约书亚他虽然带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结果他们也没有得着真正的安息。因为如果有的话，神就不会借着快500年后的大卫又提到一个别的日子。能够进入美地的以色列人已经比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更为有福了，他们最少进了美地。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些跟随约书亚进入美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历史。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这个人，在民数记13章第8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我们再读这一章的16节，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原来约书亚是以法莲支派的，他本来的名字叫何西阿，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后来摩西把他改名字为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神施拯救。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相对应的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是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所以对于耶稣基督完整的预表，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再加上约书亚带着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美地。我们先来看何西阿或约书亚这一个人，他比摩西小40岁，他出生那一年正好是摩西杀了埃及人而必须逃到米甸的旷野，也正是埃及的法老开始加重对以色列人奴役的时候。因此他的母亲就给他取名叫何西阿，说出以色列人需要拯救。何西阿在埃及地 成长了40年，那40年都是在埃及法老严厉的奴役之下。他40岁那一年正好摩西80岁，蒙神呼召，受神差遣，来到埃及要拯救以色列人。约书亚一定很兴奋地加入了离开埃及的行列，他是一个很有才干能够领导的人。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后的第一场战役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8到13节，就是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亚玛利人的征战。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摩西在山上祷告，他们两个人完美的配合，就打败了亚玛利人。在那之后，约书亚就一直留在摩西身边，成为新一代的领袖。他也是被派遣到美地窥探的12个探子中间的一个。探子回来之后，只有他和加勒在信心中宣告神已经把那地赐给以色列人，也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信心，就成为第一代以色列人中能够进入美地的人。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就接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将军，也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行政首领。他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一路征战，并且把地分给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分得地之后，要继续完成征战，才能够完全得着他们所分得的地。然而进入美地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在约书亚之后就开始了士师的时期，那是以色列历史上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以色列人背逆神，遭受神的管教，以色列人悔改，神又来施拯救，就这样的循环反复的出现，一直到了大卫王的时候才建立了以色列国，并且完全得着神所应许的美地。就在那时候，他们还是没有进入神的安息。原来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还是没有得着神的安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也还是没有得着神的安息。看来神的安息不是一个日子，也不是一个地方。这就跟新约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在主日来到教会，与其他圣徒一同向神敬拜赞美。你每个礼拜这样做，你就能够得到神的安息吗？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就会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安息。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和第十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下了一个结论，这样看来必定另有一个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作者就称这另一个安息为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sabbatismos， S-A-B-B-A-T-I-S-M-O-S， 这是一个全新的字，在整本圣经只出现过这么一次，意思就是安息日的安息。它不是安息日，不是一个日子，它也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领域，一种范畴。凡是进入这个范畴的，都歇了自己的功，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都活在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很喜欢用时间来定义安息，像安息日，或者用空间来定义安息，让你进入了迦南地。以新约来说，我们会说主日是我们安息的时间，我们的会所是我们安息的地方。但是神不这样定义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你要停下一切的工作，你要能够完全在安息的范畴。 什么叫做停下一切的工作？难道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吗？其实对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最好的解释用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他对所有人有这么一个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和版翻成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KJV 是翻成 You shall find rest unto your souls。 所以如果照着原文直接翻，就是你的魂里必得享安息。原来这真正的安息是在我们魂里的安息，这个观念在明天的经文中我们会继续展开来看。今天我们先来就着马太福音的经文来看，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着安息。这里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你要来到主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卸下我们的劳苦和我们的重担。刚蒙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罪恶的重担，有很多在世界中的劳苦，要把这些全部卸下来。你蒙恩一段时间，又在教会开始侍奉，很多时候你是带着侍奉的劳苦重担，这些东西也要卸下来。就是我们要卸下自己的劳苦重担，从自己里面出来，才能够享受在主前的安息。这是第一步，来到主前卸下重担。第二步呢，就是要经历主的柔和谦卑。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们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的供应，我们在生命中也慢慢成长，我们也有了柔和，也有了谦卑，而生命的长进之后，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要来负主的轭，背主的担子。而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时候我们跟随主来做主的工，不再是做我们自己的工，因为主是工作的主人，主会负完全的责任。真正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停止我们的工作来做主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圣徒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听从头的指挥，就是我们停下自己的工作来做神的工作。肢体之间还要彼此配搭，就能够在头的带领下把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这就是建造教会。从新造的眼光来看，这教会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如果我们能够一直留在新造里，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安息。原来跟随约书亚进入美地的以色列人经历了许多的失败，一直到了大卫才完全得着地，大卫就开始预备材料。到了所罗门王的时候，他们把圣殿建造起来了，当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那时候神在地上有了一个家，神能够安息了，以色列人才有真正的安息。从新约的预表来说，就是我们进到教会生活中，就好比我们进入美地，教会有外表的一面，教会也有它实际的一面。教会的外表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在一起称为一个教会，而教会里面的实际就是圣徒里面的基督，那才是新造的范畴。如果我们都能够留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这是真正的安息，是我们都停了自己的工，我们一同来负主的轭，背主的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完了，我们只需跟随基督的带领，把教会建造起来，这样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